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伴我成功竞聘公立教师岗位》，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心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0日。2020年我大学毕业，2020年之前，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依靠父亲同修，但这一年父亲因兵业磨难离世了。因为当时国内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我毕业后也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伤心加迷茫无时不充斥着我，让我感觉我的家庭怎么这样不幸，有时候甚至使我对修炼产生了很强烈的逆反心理。母亲是修法轮大法3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她告诉我，咱们就兴师信法。母亲对我说，孩子，咱俩学法吧。我和母亲就开始每天学法。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培训机构跑课当老师，但不知道哪天工作就会停摆。一天，培训机构的老板告诉我，有一个公办学校的招聘信息，你可以去试试。我们这个岗位很少会有公办学校的招聘信息，当时我听到这消息很兴奋，但转念又一想，我还没考下来教师资格证，怎么能去应聘呢？我仔细看了招聘细则，因为疫情原因，2020年毕业的本科生不需要教师资格证，只需要普通话证和专业对口即可。我恰巧只有普通话证，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自己找网课学习，准备考试。我边学习边想，这么多应届生，只招聘一个岗位，这样好的工作，估计已经内定了吧。于是我找到另一个培训机构，准备全职专心代课。因考试时间是周六，和我代课的时间冲突，我就想放弃考试。但是巧妙的安排又来了，在疫情期间，培训机构在全方面检查后才能开放。检查的那一天，老板迟到了，防疫工作人员说，你们只能下周再检查了，这样培训机构课程暂停，我就顺其自然地去参加考试了。考试由两部分组成，笔试成绩前3名的人可以参加面试，笔试成绩占 40%，面试占 60%， 综合成绩的第一名才能顺利应聘工作。公布笔试成绩的那一天，我没有很紧张，因为我觉得自己考不上。当我看到自己是笔试第一名的时候，我激动地跳下床，双手摇晃着坐在地上发正念的母亲说，妈，我笔试第一名。母亲说，太好了，大闺女，这都是师父给你安排的。这时候，我已经信心倍增，就全心全意地准备面试。到了面试那一天，我看到了和我一起应聘岗位的考生，心里咯噔一下。我们应聘的是舞蹈老师，有一位考生1.7米左右的身高，白白净净的脸，手脚纤长， 气质俱佳，他还是985学校毕业的研究生。他在看到我的那一刻，仿佛也露出了放心的笑容。这时，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面试按抽签的顺序进行，我是第一个。进了一个空教室后，给我6分钟备课时间，秒表就放在我面前，听到的只有咚咚咚紧张的心跳声。我马上在心里紧锣密鼓地策划教学内容，我又背了一遍师父红云二中的诗《相连》：净莲法中生，慈悲散香风，世上洒甘露，莲开满天庭。紧接着我进入另一个教室，面前坐着6-7位面试官，我开始了自己的6分钟试讲。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试讲时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无比放松自如。试讲结束后，看着评委们给我打出90分时，我觉得自己肯定行了。放榜时，我看到自己双1的考试成绩后，心里又犯难了。因为上岗前需要体检，如果有乙肝传染病是不能上岗的，因为我父亲就是家族遗传病。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到医院体检，结果一切正常。我出来时激动地搂着母亲哭了。我终于以双1的成绩应聘成功。这个岗位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在后来的工作中，我顺利地考下教师资格证。在空余时间，我给孩子们看《天庭小子》，在练习动作时，给他们放《天音净月》的曲子，力所能及地做正实法的事。好多人说我命好，我知道这是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看护，让我改变了很多不好的念头。我悟到，在迷茫、绝望、恐慌的时候，一定要坚信大法，打开书学法，师父会给我们一条希望的路。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文章，省重点高中生修大法提高心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0日。我是2021年开始修炼的法轮大法弟子，目前在中国一所省级重点高中读高三。在修炼过程中，我体悟到许多神奇与美好，不断见证着大法的玄妙与殊胜，现有幸借这次法会的机会向师尊汇报自己的修炼情况，并与同修们交流。一、破除现代观念行为，保持清醒。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看上去社会很繁荣，五花八门，都是在勾引人心，败坏人类，你不被吸引都不行。在中共邪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社会，变异文化横行，我从小学起便深受影响，追逐所谓的潮流，沉迷于追星、打游戏、看网络小说等，思想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异。做人要及时行乐，以自我为中心，人生在世就为争一口气。那时的我每天沉溺其中，难以自拔，浑浑噩噩度日却不自知。直到初二幸运得法，我才从迷中惊醒，脱胎换骨。学法后，我毫不犹豫地删除了从前放不下的娱乐软件，如同终于真正取回自己思想的控制权，而不再任由变异文化中的魔鬼摆布操控。而今虽然高中学业压力繁重，校园中变异文化横行，大多数同学思想已被影响磨变， 但我却能在大法的沐浴下保持清醒，不断往回走，内心感到无比庆幸与感恩。二，回归传统，证实大法。我从小对传统文化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并乐于去研究。长大一些后，因为党文化的灌输和现代变异文化的影响而逐渐与其远离，并且在中共谎言灌输和毒药式的教育模式下，我对语文这一学科产生了反感，从小语文成绩就不好。直到初中遇到了同修，我才了解到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再次被深深吸引，重新开始关注与探究，时常感慨神传文化的精彩与美好。如今即使不采用机械重复的学习方法，我的语文成绩在年级也能够名列前茅，同时一篇以古人生平精神为主题的作文还获得了省赛的奖项。我知道自己也可以通过正统文化来证实大法。三，去除妒忌心，与人为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谁有好事表露出来，别人马上就妒忌得不行，在哪个单位或者单位以外得了奖，或者有点好处回来不敢吱声，别人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我曾经深受妒忌心所扰，内心常常妒火中烧，经常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直到高二时终于在大法的指导下破除了妒忌心。一次我考试失利，而初中曾与我同一水平的好朋友却考取了年级前列的名次，我内心有些愤愤不平，恰好他又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问我，你考得好吧？于是那心中积累的怨气和妒忌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我的语气变得扭曲和阴阳怪气，并放出狠话，我一定会超过你的。可话一出口就感觉不对劲儿，脑海中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的一段法，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我这不就是妒忌心吗？我心中怎能充满怨气呢？这一切不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它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这不正是我刚刚的状态吗？于是我马上发出一念，清除妒忌心。但是思想中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唱反调，没事的，同学之间就是应该有竞争，有妒忌才有动力，凭什么他比你考得好，凭什么？我坚定地排除了他，妒火也逐渐被熄灭，内心开始变得敞亮。之后我向朋友道歉，他也表示谅解。从此之后，我心中不再充满妒忌，也不再感到郁闷，而是整天乐呵呵的，体会到放下后的轻松愉快。四，向内找，提高心性。高中有一次换座位，我旁边的同学由于新的座位放不下他的书箱，便将箱子放在了过道上。我看到后就提醒他，你把箱子收起来吧，不然别人会有意见的。同学却认为我多管闲事，我忍不住为自己辩解，结果同学的反应却越来越激动，我的情绪也激动起来，言辞变得激烈，几乎要同人家吵起来。上课铃响了，才将这场争执打断，最后我们不欢而散。回到座位后，我静下心来仔细回想，同学为什么那么激动，我怎么也那么激动，这不是有意让我碰到的吗？修炼人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 我怎么被激一下就忍不住了？这是修炼人该有的样子吗？我内心懊悔不已，但又觉得主动道歉太没面子了。可转念一想，修炼人怎么能那么看重面子呢？难道是像常人一样为争一口气活着吗？想清楚后，我决定下课便去向同学道歉。结果刚一下课，那位同学就主动来找我道歉。对不起，刚刚是我语气不太好。我也赶紧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同时惊奇于同学态度的转变。事后回想起来，意识到是自己把执着心放下了，也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人，问题自然迎刃而解。真是像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说的，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五，为他人考虑，善待众生。如今升入高三的我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然而看着身边的同学们那堕落而不自知的行为，我为他们的迷失而不自知感到可叹可怜。一次班上传看成绩单，我发现表中数据有些问题，便询问班长，却被噎了回来。我刚刚没讲过吗？班长一遍遍质问我。可是我看数据好像有问题，你确定？我的话没说完又被打断，班长丝毫不给我解释的余地。我心中一阵委屈，正打算继续理论，却想起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于是赶紧闭嘴，不再争论。之后我回想这件事，突然意识到，如今的班长不正像从前的自己吗？我以前不也是咄咄逼人，自以为是吗？而我如今已经幸运得法，走上修炼的正道，但又有多少学生在邪党的洗脑灌输下偏离了神安排的正统文化回归之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宇宙的演化过程当中，特别是现在走入商品经济大潮以后，许多人的道德相当败坏，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越来越远。在常人中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们是感觉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程度的，所以有些人还觉得是好事。只有心性修炼上来的人回头一看，才能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想到这，我对班长再没有半点怨恨，只希望不要因为自己的莽撞行为把众生推开。于是下午我主动找班长搭话，并传达了我的善意。从前的我感到人人为敌，只想为自己的利益而活。修炼后，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以真、善、忍为标准，尽力做好做正。虽然修行路上有磕磕绊绊，但在师父的保护与同修的帮助和提醒下，总能悟道升华。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